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走入美国节目，我是新田。今天呢，给您带来两个话题哈。那第一个话题呢，是一个突发的新闻。川普总统呢，是刚刚被宣布被纽约曼哈顿大陪审团起诉，罪名呢是因为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他支付给成人片女星封口费。那么这个呢是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总统被刑事起诉的第一例，虽然他是前总统哈，就是美国历史上呢是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的。那这个这样的一个刑事起诉哈，到底是为什么会发生，怎么来看呢？这是我们首先要来谈的第一个话题。那么第二个话题呢，是也是跟这个我们目前啊碰到的在美国目前的现状呢是非常有关系的一个事情，然后呢也是跟我们近期希望之声要举办的相关的活动有关系啊，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会有兴趣的。那么新田呢今天是请来了方伟啊，跟新田一起来做这个节目，来探讨这两方面的话题。好，方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招呼吧。
听众朋友好。
好，首先这个川普总统被起诉这个事情，那么之前呢一直是我们都看到新闻或者听到新闻，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呢一直在调查川普涉嫌支付这个所谓的 Stormy Daniel 这个成人片女星啊，给他支付封口费，还是说有另外的其他的案子。但是呢最近，而且刚刚就是昨天吧，就在这个曼哈顿地检官办公室就宣布说要休息一个月。那大家以为这件案件就会就是好像无果，没有结果，就这样就搁置了哈。但是呢今天下午就突然爆出了这样的新闻啊。那方伟你怎么看呢？
对，这个新闻确实是一个震撼弹哈，因为大家都已经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是无疾而终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在起码从新闻上看出来的哈，就是大陪审团他所依托的证据，比如说那个迈克科恩，川普的前律师哈，那么在诸多证人的怎么讲呢，就是对媒体的发言中哈，就是信用已经大大的受创。那么我们假设说大陪审团也是听到同样的消息，在他们那里呢，那科恩作为明星证人，他的信用会大打折扣。如果是这样的话，谁还能够去起诉川普？因为大陪审团要判的事情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东西哈，它得是个重罪。那么现在我们知道的就是刚才包括新田你说的这个封口费哈，你知道我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一开始也说封口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英文报道叫做 hush money， hush money， 这个 hush 就是 hush 哈，它就带有真的是那种就是偷偷的把这个口封掉这个东西哈。但事实上呢，其实是现在事实还原下来呢，是这个 Stormy Daniel 他自己指控不是指控了，他就说川普在2006年和他睡觉，然后呢这个川普的当时的私人律师呢，那么在2011年的时候呢，他就说怕川普的太太知道，于是自己找了13万块钱给了这个 Daniels， 并且签了一个 NDA， 这个英文应该叫做什么保密协定。所以呢严格的说他是签了个保密协定。前后的过
并不是说他就是发生过这件事情，
因为川普在，而且他给了钱的前后的情况哈，给钱的时候川普一点都不知道，所以这叫什么封口费呢？川普根本不知道。问题就是说他给了钱之后，他拿着这个账单他去找川普公司去报销，那川普说我不知道这回事儿。第一，第二呢我跟他也没有染，那么但第三呢就是川普那既然你付了我就给你报销吧，报销上写了一个叫做法律费用。那么现在我们所有知道的就是说川普的罪名就是这个法律费用这个词写的是不是准确，带不带有这个欺骗的意思。但是呢如果说咱们就
是即便不准确，那是重罪吗？
对，不是，即便不准确的话不可能成为大陪审团所判定可以去起诉川普的对不起这个重罪哈，一定有别的重罪，一定有。但这个重罪是什么现在没有人知道，谁不知道？川普不知道，川普的律师不知道，方伟也不知道，媒体都不知道。
但他们猜测的就是说，因为他是指责他在竞选期间做了这个事情，就是可能是违反了这个竞选财务，
是这也是
法律。
对对对，我想这就是大家的猜测哈。 因为他都是就是有点是黑箱作业了，所以现在呢，他给法院大陪审团所批准的给法院的一个起诉的卷宗啊，他现在是密封的，所以现在没人知道，要过几天才会知道。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这件事情所引发的后果是什么？川普可能在下个星期被迫向纽约这个检察官办公室自首，或者面临被抓捕的这么一个前景。那么美国的，再加上美国的前总统从来没有经过遇到这样的待遇，再加上被控以重罪哈，这件事情这重罪是刑事罪哈，在美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事情。所以呢，现在给一个是给美国党政治斗争投下震撼弹，第二呢，其实是给已经展开的共和党的初选，川普现在是遥遥领先哈，这个初选的局势呢也投下震撼弹。所以呢，那你刚才回答你刚才的问题哈，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 ？Good question， 我真的也不知道。我只能说，要么就是像 Political 这样的，这样的新闻网站哈，他是报道，他就说他报道出来，说这个要等一个月，他们中间会休会，为什么要休会？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现在看起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
而且川普我记得昨天他也发出声明嘛，就说他来表扬这个大陪审团和陪审团制度，他就是说认为大陪审团呢通过之前的一系列的听证呢，他们已经得出了结论哈，他是不会被起诉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他这个曼哈顿地检官办公室想要起诉他的这些刚才范伟解释的这些罪名，其实在联邦层级的什么联邦司法部，对吧，都已经试图要起诉过他了，但是他们都决定不起诉他，也就是说他们可以说明，就是说他们不认为这个是重罪。
对，即使
没有重罪的这个证据，对吧？
对，咱们假设哈，假设刚才今天所说的哈，就是大家猜测的哈，它是跟联邦选举法有关系。大家知道联邦选举金融问题跟曼哈顿的地方检察官是半毛钱关系也没有，这是联邦法律哈，他作为曼哈顿的地检官，他是不能起诉那个事儿的，这得是司法部出面。那司法部现在没有出面，或者说他们下面再出面，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件事情呢，其实现在还是有很多叫做什么来着，这个未知的因素在这个地方。但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川普也好，媒体也好，包括方伟也好，能够被这些媒体忽悠到觉得此事大概快没了，我只能说有这个可能性哈。这些左媒他是不是私下里跟他们勾结好去打烟雾弹的，不然他的媒体信用何存呢？何在呢？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美国现在的新闻啊政治这些方面的险恶哈。所以确确实实作为老百姓的话，我们要了解正确的资讯，这就真的叫做 misinformation。现在不知道 misinformation 这个 misinformation 是谁放出来的，但是它确实是 misinformation， 所以我们以后这个看新闻真的是要警惕哈，起码要从你所信赖的人那里拿到新闻。
对，那其实今天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是在美国各界就是有很大的一些反响啊。其实不仅说是包括保守派的共和党方面的包括一些就是说民主党方面的人士呢，也是都表示这个谴责啊，包括像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Kevin McCarthy 呢，他就在推特上发文呢，批评说这是曼哈顿地检官 Evan Bragg 滥用权力，然后呢他说这是对方把神圣的司法系统武器化，拿来对抗川普，试图干涉总统选举，对美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他也誓言呢要追究这个 Bragg 滥用权力的责任啊，那也包括这个川普在2024年中，竞选中潜在的竞争对手佛州的州长德桑蒂斯哈，他也称呢这一个起诉，这个起诉呢是不是美国的啊 ，an American 的，而且呢他也说，因为川普现在是在佛州嘛，他说他是不会跟纽约的任何引渡请求来合作的。就包括像这个，还有像那个他一直是支持拜登总统的这个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哈 Alan Dershowitz， 他呢，而且他在每次就是前两次的选举中他都没有支持川普，但是呢他就谴责说这个决定呢，这个起诉决定是他从事律师工作60年来看到的最严重的滥用检察权的行为。关于这项就是起诉计划的目的哈，川普的发言人呢，Harrington 他说这个计划是让川普自愿自首来跟 他说他们的计划哈，他们的计划是，川普呢会去自首，并跟这项指控做斗争。他说川普是无辜的，而且说会在跟任何指控做斗争的同时，继续为总统竞选，就是说继续参加这个总统竞选，他是不会退的哈。所以就是，而且川普在三，跟这跟川普在三月初啊，三月初在马里兰州做拉集会的时候，他当时就说，他说即便我被起诉，他也会就是继续的，就他不会退出选举的。然后呢，他说当民调支持率越来越高哈，他在民调中支持率越来越高的时候，他说那些就是把这个法律武器化的检察官呢，就会变得越来越疯狂，所以这个好像也被他不幸言中哈。
是，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昨天福克斯新闻的哈发布了一个全国民调，它 National Survey 民调，福克斯的标题就是说川普的选举情形大幅改变，什么意思呢？你进去看哈，川普在共和党的选民的初选的民调中，现在已经是54%领先。大家知道，如果到了50%以上，那你就是铁赢了哈，别人就争都不用争了。现在是54%领先，然后德桑蒂斯呢是24%，54-24哈，就这么一个差距，就差得非常之大。
好的，那么或许哈，这会不会说这样的民调是促使了他这个起诉还是往前推进哈？那当然我们不能确定，但是呢，这个事情呢，我们还会继续的观察，为您跟踪报道。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为您带来第二个话题。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刚才呢是为您更新了最新的消息，川普总统被纽约曼哈顿大陪审团呢是起诉了。那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可能就会在想，因为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啊有美前总统被起诉的并刑事起诉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哈。很多人都会在想，美国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变成现在的样子？结合呢，近年来哈一直发生的很多的事情呢，其实我们在我们节目上也做了很多的探讨啊，美国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呢？那么其实呢，这个跟每个人哈都是息息相关的。那希望之声呢，我们在4月底呢会举办一个活动，一个演讲活动啊，是邀请了斯考森教授，保罗斯考金教授做一个专题演讲，叫《神奇美国》。方伟呢也会同台呢不仅做翻译啊，也会来进行一个演讲，就是华人走入美国之路。那么我们到底为什么会想要举办这样的活动哈？我们在下面就请方伟来解释一下。首先呢，保罗斯考森教授哈，他是谁呢？今天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介绍。如果一直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会听方伟经常提到过，他是美国著名的宪法学者、作家、教育家。他呢是从杨百翰大学传媒系毕业之后，在华府的乔治城大学获得了国家安全研究的硕士，之后又担任中央情报局的军事分析师，并以情报官的身份在里根总统的白宫战情室服务2年哈，现在呢是在犹他州大学教书啊，在这个美国宪法和儿童教育方面呢是一位专家。好，今天呢就是把这位我们专题演讲的嘉宾是介绍到这里哈，但是为什么会要请他来做这个神奇美国的演讲呢？
对，首先这个今天哈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是什么叫神奇美国哈？为什么讲到这件事情？其实和我们刚才报道的这个川普的这个叫做被起诉案是密切相关的。现在美国充满了这叫做政治的纷争、价值的冲突哈，已经不知道美国到底该往哪走，谁也说服不了谁哈。但是呢，美国有两个东西，就是我觉得我华人一听就能听懂的，最起码是第二个。我先说第一个，就是美国它的根到底是什么？美国是因为叫做什么物产丰饶哈，然后两百年前，结果就是运气好，一下就发展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那是这样个情形呢，还是有别有原因啊？昨天我才听到那个，我在这个推特上看到一个短视频，叫做这撒贝宁是吧？央视那个撒贝宁，跟那个叫做什么来着？叫做一个中共的一个大使，驻外的一个大使，叫做撒，天哪，我真应该记得， 他在那说什么呢？他说我们有5000年的历史，美国才200年的历史，美国只有200年做老大，我们有4800年做老大，你美国不就是运气好吗？就这意思哈。他这个问题呢，当然他说的本身，撒贝宁听了之后就在那笑哈，你在说什么东西？但不管怎么说，我想说的意思是什么？很多人会觉得美国就是运气好，风水轮流转，那明年到你家呀，结果你就 happen to be 碰巧成为世界上最怎么讲最强大的国家。但是我现在说的是保罗斯考森，我还不能说他得从他爸爸说起。他的老爸呢叫做克里昂斯考森，克里昂斯考森花了50年和他儿子一起，父子两代50人50年。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跨越5000年28项美国立国原则》，这就是方伟我经常做的节目哈，它的这个基础。也就是说呢，美国的强大不是碰巧，美国的强大不是走运，不是风水轮流转，美国的强大有它清晰、深刻、简单的原因，那么就是美国宪法和美国宪法它的设计所包含所有的原则和思路，总共汇整在28个原则里头。那我现在说起了28项美国原则，大家听听看哈。大家除了从方伟这听到，你还是还从谁那里听到？我觉得你大概没有从另外任何一个人那听到了哈。所以呢，这件事情并不广为人知，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他当时这个书出来之后哈，是2006年出来的时候，当时一出来就是亚马逊的畅销书的榜首，结果后来就把某些人吓坏了。把谁吓坏了？我待会儿再说哈。就是他就被打压、被攻击。那么最后就是让一个完全可以在美国卖开的书，最后就被逼得收得很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真理真相总是能够渗透哈，还是不断的有人去了解它，那么去热爱它。包括说美国的前总统候选人本卡森哈，还有像那个叫做什么来着，这个格兰拜克，以及说美国从50年代到现在的历届很多的参议员、众议员都是克里昂斯考生的学生，从他那里学到了美国成功的秘密，就是那部宪法。这个信天，你要知道，这个宪法总共只有4500个字，
对，
你说4500字4页纸啊，有什么秘密啊？你看完就看完了吧，而且都是很怎么讲呢？就英文叫很 procedural 的，就是很就是干燥的这些条款而已。但是背后是1800年的西方文明，所以呢，那克里昂斯考生和保罗斯考生的了不起之处，他就是把美国的宪法把它重新解读出来。把背后的28项美国立国原则完整的呈现出来，这就是指导美国过去和现在和将来的，就是美国最好的价值和传统，或者说美国的明灯哈，这是一点哈。第二点就是对共产主义的研究。其实我们都知道，美苏冷战之后啊，美国就是叫做什么来着，同仇敌忾是吧？就针对铁幕后的这个苏联共产主义。但是大家要知道，在1950年时的时候，美国人是不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就跟今天不知道一样。也不知道苏联共产主义是长什么样，干什么事儿，只是听说以前有大饥荒，别的都不知道。那么克里昂斯考森他当时哈，他的儿子是在中央中情局工作，他的爸爸这个克里昂斯考森是在联调局工作。因为他的工作的关系，他接触了美国在美国活动的共产党人的诸多的行为秘密和资料，最后他就写了本书叫《裸体共产党人》，就是说把这个美国共产党的画皮撕掉，最后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呢，这本书在50年代也是美国的畅销书。那么，
但是现在其实很多人也不太知道。
对对对，所以就是就像真相被打压一样哈，这是美国两个最珍贵的真相，但是是打压的很厉害。那么现在呢，其实有的时候说有人说是方伟讲美国事情还讲的好像是那么回事儿哈。其实这两位哈，克里昂斯考森和保罗斯考森，就是等于是我的老师一样。对，我从他那学到很多东西，当然我还有别的老师哈。总而言之吧，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呢，就是真的把保罗斯考森教授请到湾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拨冗去，就是找时间来参加这次讲座，那么了解一下美国，其实这是美国宪法的最顶尖学者。我采访完他之后，我跟他说这个话，我说真正说实话哈，我说斯考森教授，你不应该是在这儿接受我的采访，你应该给美国总统做国师，因为美国现在存在了诸多的问题啊，就是环境问题，对不对 ？homeless 的问题，这个
毒品问题
，福利问题，一缸子东西。你问他，他马上就给你答案，而且都是和美国的宪法原则是相符合的，就是 crystal clear 非常清晰的一个人哈。所以我是觉得哈，华人呢、啊、在美国，我觉得有一个特殊的使命。我们华人呢、啊，我觉得虽然人不多，但是我们经历了共产主义，经历了社会主义，我们认得它长什么样，我们只要补上美国的宪法和美国的价值这一部分，我们在思想上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少数民族。 我们可以，我觉得冲到最前线去捍卫美国的传统，去帮助美国走回它的伟大。对，我真是这么看的哈。
好，听起来呢，这个保罗斯考森教授啊，包括他的爸爸啊，尤其是他们对于这个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就是美国的宪法，一个是就是认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有如此清晰的认识哈。这个简直就是可以说他有一个两重的宝剑哈。但是呢，这个很多的人呢，其实真的是因为我听到很多。有一些华人吧，他就会想说，哎呀，美国也不就是这样嘛，好像怎么美国会变成这样子了？好像美国真的也没啥，所以呢，那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我想呢，如果您有这样的疑问哈，也是应该可以来听一下斯考森教授的这个演讲，对吧？
对，
对，
那
那
怎么
这
报
个，
名？我们说一下好吗？
对，这怎么报名呢？
报名非常简单哈，这个记一个电话号码，这个电话号码就是平时的 call in 电话哈，叫888-275-1628，888-275-1628。你不要打电话，打个短信，短信上写两个字啊，两个字叫讲座，讲座这两个字就可以了。那我们就会给你送回了一个报名的那个链接，那个链接就是 Eventbrite 上面的一个链接。非常简单，你就可以报名。然后当然了，一个人是20块钱加点税哈。那我们也是想说，真的是有诚心的人再来哈，也是因这个缘故。还有，当然这都是有费用的。保罗斯考森教授，我们也不能让人家自己掏腰包，所以呢，他机票还得出。所以呢，总而言之吧，
还
我
有
觉得
场地哈，
场
那
地要。
时间场地时间呢？今天4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六，4月29号。上午10点到12点哈，地点呢是在 Sunnyvale 的，它叫 Sunnyvale 的 Community Center 哈，它其实如果去那儿呢，你会看到就是说，它是叫，哎，我一下子有点忘掉了，它外面可能写的是另外一个名字，但是呢，只要您拨打这个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不是拨打哈，就是给这个888-275-1628呢写一个短信。啊，发一份短信说讲座，那么您就会收到关于这个
所有的
活
信
动
息，
所有的信息。啊，非常的简单，888-275-1628，您就可以得到这个信息啊。其实呢，座位其实还是有限的，那有一点费用呢，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值得哈。那对于这个我们华人哈，为什么要来关心美国现在这个事情？华人到底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待会儿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再请方伟呢继续来跟我们解释。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那么我们谈的呢是在4月29号，希望之声为湾区华人听众啊，是会提供一场对于美国宪法和传统价值的一个系统和精准的介绍。请到的嘉宾呢是美国著名的宪法学者、作家、教育家保罗斯考森先生啊。他的父亲呢是美国当代最具有影响力的宪法学者，曾经出版了。这个不仅跟这个保罗斯考森啊一起是通过50年创作出版的《跨越5000年28项立国原则》啊，深刻影响了美国几代的联邦参议员、众议员、州长等等，还有媒体人。另外呢，也是在50年代的时候就出版了《纽约时报》畅销书《裸体共产主义》啊，是第一次为美国人民呢全面深入的揭示了。共产主义对美国的系统的侵害，以及呢，包括大量对今日美国的惊人预见，哈，其实如果知道了解这本书的人呢，它里面有提到45个共产主义在美国的目标。其实如果您看过这个目标的话，会非常的惊讶，为什么呢？会觉得说里面有很多项这个共产主义的目标已经在美国实现了。方伟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的，而且大多数吧，将近40项全部实现。大家知道这些事情啊，包括环境问题啊，包括说美国的叫做色情的东西啊，包括美国的小孩子啊，公立学校的教育等等，这都是我们近一二十年才知道的东西。他在1958年就说出来，
预见到了。
对，因为这就是美国共产党他们的阴谋。所以呢，像他这样的人的话，就是说，美国的就是共产主义者对这样的人，对克里昂斯考森这样的人是非常的害怕。所以经常抹黑他们，说他是什么什么什么，就是 就是叫做什么来着 conspirator 哈、
嗯、
其实完全不是，他是美国最有对最有预见的，这跟其他的我们后来说的什么什么美国大选的时候阴谋论的完全是两回事哈。这是一个真的是看清了这个共产主义在共产党美国的叫做文化马克思主义或者柔性共产主义隐性共产主义在美国的这个变色龙样的形形色色的这个样子，他全部看得清楚，并且把它叫破。
嗯，
所以呢，我们华人一听，我觉得听得懂。
嗯哼，对，就是如果像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听我们节目，我们也有很多的时候是 call in 的时候，听众朋友都会打电话进来说，怎么会加州出台这样那样的那些很奇葩的这些政策哈？其实呢，如果你去看看保罗·斯考森和他的父亲写的这本书里面列出的45项的共产主义目标呢，你就会发现说，哇，他在1958年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些啊，而且这些正在实现。嗯、那么，方伟，那也许有的听众朋友说，哇，那他听起来这个事情也好大，
嗯、
那跟我们能怎么办呢？对不对？好像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他就觉得好像有一种无力感，就只能是说看到了这些或者摇头，或者说只能是我们也许就在这个节目上面可以谈谈而已哈。
嗯嗯，对对，不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共产主义哈。说实话，共产主义说白了就是一套意识形态，就是一套认知哈，它并不是物质的，它是认知。当然它最后是变成了它的思想，它的认知变成了物质，变成了政治权利，但是呢它只是一套认知，这套认知在人类是实验了100多年，它是失败的。那么所有这些失败，包括1917年十月份发生的这个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掌权的那么几年之间，苏联死掉700万人，列宁死掉之后，斯大林掌权之后，在30年代死掉2000万苏联人。那么像这种事情啊，1400万人走进被关进古拉格，像这种事情对我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对美国人来说是不知道的，你相信吗？26%的美国人，这里头大多数都是年轻人，根本就不知道。
美国人他只知道的是这个，在30年代的大屠杀嘛，对吧？希特勒大屠杀，他死了600万人，他们就已经觉得说，哇，
是
怎么会这样子？要 never again。但是呢，他们你是说大多数人对于
2000多万人
的死亡，他们是根本不知道。
对，所以呢，当在真相和谎言在对决的时候，真相只要让人知道，他当然能够击破谎言。所以在美国呢，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这么沉重哈，因为你讲的是真话的时候，真相的传播就能改变美国。所以其实简单就是不断的讲话 ，keep talking。有人问我说这方伟你在塔克拉玛干种玫瑰啊？我今天有个说那个观众说你在塔克玛你在沙漠里种玫瑰，你们讲错人了吗？你干嘛盯着一堆华人在那说呢？
嗯，
你知道为什么？我真的是要盯着华人说呀，我要把华人说明白啊，华人说明白，一个方伟变成几千个方伟，我们不就？这个力量就出来了嘛。我现在没有时间去跟美国人说，因为我觉得华人更重要，因为华人很容易听懂这个事情。华人只要拿出一些力量，拿出一些资源，我们在美国掀起一个华人讲真相运动，这真相讲出去是很容易听懂的，起码年纪大的，我觉得30岁以上很容易听懂，30岁以下你就一轮一轮去讲，那么美国就会认识到他的面临的陷阱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我的看法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觉得美国充满希望，没有美国有很多很好的人，但是他没有资讯，他没有真相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我们知道你们的有一个痛点是什么呢？就是自己的孩子，对吧？千辛万苦，大家把来到美国努力的工作哈，就是为了下一代能够有更好的生活。但是呢，现在我们要么就是看到说现在这个社会现状大家感到很担忧；要么呢，就是说发现自己的孩子在经过这里的学校教育之后，跟自己就是好像站到对立面去了。我们不只听到一位听众观众朋友跟我们这样说哈，真的心里呢是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是这种悲哀哈，或者说是无奈。那么其实呢这也就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个讲座活动哈，也是能够针对这方面哈，提供给我们听众观众朋友呢一个可以说一种出路，对不对？
是，对，我觉得叫做什么，既来之则安之，对不对？
嗯，
我们既然到美国，我们就做一个真正的美国人，做一个非常美国的美国人，虽然是美国华人，美籍华人，美国就是个大熔炉啊，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华人在这个时代真的是有他的可能哈，我们有我们的特别的使命，所以我在这儿呢，就是跟大家就是呼吁一下，我们无非就是拿出一点时间来学习， 拿出一点时间来思考。
是你，然后你当你的孩子在学校里学了一些东西的时候，但是如果说我们的父母啊家长也都能够说对美国的宪法，对吧，能够有足够的了解，就至少你就可以，你不用去跟他去争论，你就用你知道的宪法的知识跟他去问，提这个问题，可能就会启发到你的孩子。然后呢，其实本来这个节目没有打算开放 call in 哈，但是呢，刚才方伟建议说，我们也可以，如果听众朋友哈，我们有几分钟的时间呢，我们开放给听众朋友，如果您对这个讲座，或者说对我们刚才提出的这些话题哈，有任何的看法或者想要提问的话呢，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827516288，欢迎听众朋友啊，能够抓紧这样的机会，
等于今天晚上川普被起诉哈，他可能就面临戴上手铐或者要到这个纽约的检察官办公室去自首的这么一个被羞辱的前景哈，
他
所
肯
以，
定的又要打指模啊，
对啊，
这些拍照啊，
拍
就
照，
是这个就是说对
嫌犯
于。
照，
对于主流媒体来说，它可能这是一个可以掀起大波澜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场景哈。
是，
但是怎么来看目
对。
前美国发生的这些事
以及
情？
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那么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很快表达一下。我们其实只有5分钟的时间。那与此同时，在等大家电话的之前呢，我再说一句哈，这个讲座呢，我是建议大家哈，带着小孩来，当然小孩不能太小哈，起码能够懂事儿。全家来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讲座。虽然是英文讲座，但是呢，方伟会在中间会做翻译，所以你听不懂英文也没关系哈。总之吧，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不要错过。因为斯考森教授很少有时间来到湾区，所以我们现在请他来了，大家就利用好这个机会。好，再说一
对，
下，
再说一
八八
下
八
这
二
个。
七五一六二八，八八八二七五一六二八，打两个字哈，讲座，你就可以收到这个链接，上面什么讯息都有。
那再讲一下这个讲座时间呢，是4月29号，4月份的最后的一个星期天，星期六，4月29号上午10点在 Sunnyvale 的 Community Center，在Remington 那边举行这个 Sunnyvale 呢。也是从不论您是住在南湾还是东湾或者中半岛呢，是一个中心地段哈，那里有足够的停车位，但是呢，这个座位还是有限的哈，所以您如果听到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赶快，如果有觉得有兴趣的哈，就赶快拨打88827516288。打两个字哈，讲座，那么您就可以收到这个信息了。好哦，好，我们已经有看到说，有听众朋友啊，在已经在报名了哈。
我再说一句话哈，我其实有点想劝保罗斯考森教授在全美的若干个城市哈都去巡回，OK，都跟华人去讲，因为他也对美国美籍华人非常认可。他说你们从共产党国家来的人呢，更容易弄懂这一切。所以呢，我觉得我是希望这一场不仅是爆满，最好再加一场。那么加一场才200人。加上400人，湾区华人没有四百个华人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吗？如果在湾区很成功的话呢，真的，我觉得就请他在全美各个城市去走啊，我们就开始一轮美国华人讲真相的这么一个事儿哈。我觉得真的是于公于私都是非常好的事情哈。好的，再说，
88827516288打两个字，或者呢，您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如果您对今天我们的话题和讲座有想提问的话呢。就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8。
好，那么其实最后还有2分钟的时间哈，我再说一个事儿吧，就是假如说川普被起诉，甚至他被判罪的话，我以前说过哈，
对呀，他
影
还
不影
能
响
不
他
能
竞选？
竞选？
那么当他判罪，他就不能到处跑了，但是不影响人家选他总统，甚至不影响他当总统。
对，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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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
当
的当选了，即便他
先签
是。
个总统令，把自己赦免了。宪法是允许的哈，这很有意思。但是不管怎么说吧，美国现在发生的种种的纷争哈，好，我们看能不能接一个电话哈。
好，来，我们接一下热线啊。
哎，请说，您贵姓？
哦，是我
哎，
吗？哦，哎，
这
你
里
好，方伟啊，我
哎，
在
请
开
说。
车，刚刚打开这个你的节目啊，很高兴能听到。我经常在 YouTube 上也听你的这
OK，
个节
谢
目。
谢。
两个问题很快，就是第一就是你现在这个，因为我刚刚打开，我在开，我刚刚听到你这个
是，
今天现在这个节目在 YouTube 是叫方伟时间嘛？因为方伟时间好像没有你现在这个节目，你在 YouTube 上有录这个节目吗？
对，没有，是这样的。今天目前您在电台上听的这个节目呢，是新田的《走入美国》节目。今天新田是特别
哦，
请来方伟啊，上
我
这
今
个
天
节目。
哦，
对对
那就
对。
是我在节目重温过几个小时之后，在节目重温应该能找到你刚刚现在这个节目对吧？
到我们的网站上就是 bayvoice.net。
或者这样的，今
啊
天晚上
，Bayvoice
哈，
上面。
待会儿过一个半小时，我会做一个油管的直播，关于那个就放眼时间哈，油管做个直播，关于川普总统被起诉这件事情哈，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
非
撼
常
弹，我
好，
待会儿就专门做一个节目。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我也是他的 supporter，我很支持他。然后第二最重要就是你说 Sunnyvale Community Center 这个是什么一个活动，我想去参加。
讲座哈，
哦，对，这个讲座再讲一下。
好，很快说一下哈，就是我会请这个保罗斯考森教授哈，这是美国可以说是顶尖的宪法学者，在4月29号星期六，在 Sunnyvale 的 Community Center 啊，星期六上午去做一个关于美国宪法和传统价值的一个讲座。对，反正保罗斯考森教授和他的爸爸已经去世的克里昂斯考森，是美国的，真的是顶尖的学者。他们找到的是一个，他这个讲座的标题叫做《神奇美国》哈，英文叫做《Miracle of America》，《Miracle of America》哈，讲的就是对，
你可以
讲的
再
是
说一下，再说一次那个时间和地址吗？啊，sorry，
啊。
时间和日期吗？
好的，好的，时间呢就是4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六，4月29号上午10点到12点，地点呢是在 Sunnyvale Community Center。那您呢就是你最方便的报名方法哈，您就打我们的刚才您打的热线嘛，你等一下放下这个电话之后，您就就是短信发短信到这个号码8882751628，然后呢就打两个字讲座，那么您就会收到一个链接哈，就是关于这个讲座报名。
什么都有，地址、时间都有在那儿，内容都在那边。
Perfect，是
好
付
的，
费还是免费讲座？这个，
要收费
收费
的。
20块钱一个人哈，对，也
对，
是为了覆盖成本。
因为覆盖成本，因为我们租这个场地，还有斯考森教授的这个旅
旅
行
费
的费用
是
啊。
了
对，
解
但是
了解了解。
对这个是我们公司。
我就再说最后，我刚才听到短暂就发伟说这个共产局是 coming 的什么？这个我也想推荐有一本书，也是我前一阵子在 Church 去年在 Church 他们也提过，就是90年代初有十几个穿西装革履的人偷偷摸摸在 UC Berkeley 开了一场这个会议，然后其实就跟你刚才说那个一样，就是他们就是有后来有一本书就是这个人写的，叫Grinding Down America，
对，
就是慢
是
慢
好，
慢慢
跟你说哈，
把美国磨下去。
对，我非常我知道这本书哈和这个录像，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我跟你讲哈，这个《Grinding Down America》的 producer，他的 film producer 是谁？他的名字叫做 Curtis Bowers。Curtis Bowers 是克里昂斯考森，就是保罗斯考森的父亲，已经过世的父亲，是克里昂斯考森的学生。
就我说这本书的作者是你说的这个人的爸爸，
是我说的这个人的爸爸的
学生。
学生。
哦，哇，OK，所以看来他们几个人都知道这个事情一样
是，
对，
这克里昂斯考森，我跟你说啊，很了不起，这个人很了不起。从50年代开始，系统在美国培训参议员、众议员，这个了解，包括州长了解美国的宪法。那包括犹他州的那个后来参议员哦，那个就是说 Orrin Hatch 哈，他其实就是克里昂斯考森把他顶上位的，他是个 king maker 哈。总而言之，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
对，就是现在您说的那本书，它的作者Curtis Bowers，他之前呢也是爱荷华州的州议员嘛，所以就是说克里昂斯考森他的书他的教学呢，他是影响了美国很多的各级的这些民选官员的。
Congressman，OK，那就是说，这个共产主义这帮人从50年代就很有系统的无间道，就是潜伏在美国各种地方，包括政治、包括金融、包括教育，各种系统，对吧？你
是
是
的，
这个意
是
思，
这样，
我说对
确
了
实是
吗？
这样子。对对对，所以现在是揭露他们的时候哈。我觉得美国的很多的问题啊，就是把真相讲清楚。那么共产主义精心构筑的，在我看来就是个纸牌屋吧，它就会出问，它就会垮掉。我真的这么看。所以呢，我觉得大家要有信心，怀抱希望，做应该做的事情。
你说纸牌屋是谁？是共产主义还是美国政府？
美国的共产主义啊，我认为它是纸牌屋啊。
呀，我记得在小时候在这里上 high school，当时在这里也有美国，当时就80年代已经有很多 documentary，曾经就有说过， 原来就那个时候我们也很意外，小时候就美国原来也有共产主义，就从好像你刚才说，就五十年代就不知道怎么出现的。然后这一帮人呢，我也不知道他们在美国都存在几十年了，起码就二战之后就已经慢慢的出现，然后还偷偷摸摸九十年代出去 UC Berkeley 偷偷摸摸，而且这帮一看，听那个描绘，就是他们是西装革履，肯定是有钱或者是教育程度很高，但是竟然在美国这种高等学府去做这种事情，然后想办法去把美国这样子磨掉，磨成变成什么？他们这种共产啊，社会主义。这太卑鄙了。
是，谢谢你的这个分享哈。我觉得大家有心人呢，就来一起来参加这个讲座，我们到时候也可以互相见一下哈。
嗯。
我觉得华人在美国真的学习美国宪法，学习美国价值，再加上我们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我们真的能够，我觉得能够把美国的很多事情讲清楚，不要低估了我们自己哈。
对，来拯救美国哈，讲的有点大，但这个呢，真的是为了我们的后代啊，我想大家每个人都会感受到这样的一份责任吧。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啊打电话进来互动。那也再次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报名4月29号上午的讲座。